很快现在是五月份了，知道说我们这时间在世上的时间是越来不是很多，但是我们相信一件事，是神耶稣基督在你的日子也快到了。然后我们在这里，我们感谢神他一点一点这样带领我们。我们知道五月份是一个非常值得感恩跟怀念纪念的日子，因为在这个月当中，我们知道下个礼拜就是母亲节。那母亲节是让我们想起很多事情也许父母亲还在，我也很多父母的母亲也不在了就这样接着我们来一起纪念他们。那今天早上我们再次要借着腓立比书第二章的这段圣经第二章的17到18，一起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主题，就是以信心为祭来献给神，以信心为祭来献给神。那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能献给神最好的祭是什么？有时候我们就这么想，到底什么祭是我们是可以献给神是最好的祭？那在这边告诉我们说，神是圣洁的神，所以除了服事的祭司要圣洁，祭司要善用圣化的祭物之外，神更要求所献的祭物不能有残疾，就是要无瑕疵的。我们在上个礼拜讲到无瑕疵这三个字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无瑕疵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就是这是配献在祭坛上的，叫做无瑕疵的儿女。所以我们的生命，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的人生，我们是像那个无瑕疵的祭物献在神的那个祭坛上面的，所以才能蒙神的悦纳。那我们今天早上我们首先来看到这个会幕图。我们知道说当我们进入会幕，第一个碰到的是铜祭坛。这个铜祭坛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铜祭坛，就是我们当我们从东边的会幕的门口进入以后，我们第一个碰到就是这个铜祭坛。铜祭坛往前走，我们就碰到这个洗濯盆，然后再进入到圣所。那圣所里面又有在北边那边又有那个陈设饼桌，在南边的这一边，它又有金灯台。那再往前面走一点点的地方，在至圣所之前有一个金香炉在那个地方。然后要进到至圣所之前，有一个幔子在那边，是有两个基路伯画在上面的。然后我们才能最后进到至圣所，在那个施恩座前来跟神在那边结合。所以这个是一个过程，从进入各过程。但我们今天要看就是这个铜祭坛。那铜祭坛最终是要献祭的，因为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以信心为祭献给神，所以铜祭坛的目的是要献祭的。为什么要献祭？因为献祭总是跟什么？跟罪、跟感恩、跟敬拜有关的。这是铜祭坛的作用在这个地方，跟罪、跟敬拜以及跟感恩有关。那献祭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一件事情，就把人跟神的关系就借着献祭重新把它连接在一起，连接在一起。所以主持这个献祭的祭司及一切的祭物都要怎么样？要圣洁的，没有瑕疵的。所以当祭司献完祭以后，他要进入圣所之前，他要到哪里？到这个地方叫洗濯盆，要把这个手跟脚洗干净。因为照出埃及记26章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没有洗净你的手跟脚的话，会被击杀的。所以这很重要，又到这个洗濯盆。那洗濯盆就是我们经常在犯罪在污秽当中，我们来到神的这个赐给我们的洗濯盆，这个用铜做的一个反照，我们在神面前的不配，又没看见我们的污点，我们把它洗净，然后我们才可以进到这个圣所里面。所以如果是有瑕不圣洁或是有瑕疵的话，那就是怎么样？不讨神的喜悦，也可能被击杀。我们看到这个铜祭坛，在铜祭坛中，这个火是从哪里来的？这个火是从天上来的。当这个建好之后，在祷告的时候，火是从天上点下来的。就像我们看到在列王记上那个19章，当以利亚先知跟巴利的先知们的祭司们在加密山上斗法的时候，当以利亚先知祷告的时候，圣火从哪里降下来？从天上降下来，来点燃那个祭坛，这是从那边来的。所以这个献祭的火从那边来。而整个我们讲到，在这个至圣所之前有一个叫什么金香炉，那金香炉的火是从哪里来的？金香炉的火也是从铜祭坛拿进去的。 所以这两个火就一段不断的燃烧，不断的燃烧，是从天上来的。所以铜祭坛的火是不熄灭的，铜祭坛的火不断的燃烧，所以就有不同不断的祭被献上。所以把，所以就是就有不同的祭不断被献上，就把人从什么，从这个外院慢慢的一步引领的怎么到了圣所，然后到至圣所，到施恩座，是这样一步一步来的。所以到至圣所后面就没有门可以出去了，那到了至圣所也没有人要出去了，因为在跟神同在一起是怎么样好的无比，所以再也不想出去了，所以再到这边就没有门可以出去。所以当人凭着信心来到主的面前，把信心当作祭物献给神的时候，是神所悦纳的，是神所悦纳的。所以每次看到这个会幕这个设计的时候，我们就想到神临在他的百姓当中，特别是这个是云柱。如果这个云柱到晚上的时候，它变成什么？变成火柱，发出亮光的。而这个火柱在晚上，整个以色列百姓所支派就三个支派，三个支派，三个支派，三个支派分散在他的四周围。所以会幕就在最中间。所以如果你是从天上往下很高地方往下看的时候，整个会幕跟以色列百姓扎在你的心中，像什么？像一幅巨大的十字架。所以会幕在告诉我们，这是个十字架，在预表什么？在预表耶稣基督。整个会幕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刚刚所圣餐也在纪念耶稣基督。一切的成功，一切人在神的面前要成为一个神所重用的器皿，他必须要经过这个十字架。所以整个这个大的这个会幕来看，就是一个大的十字架，而这十字架整个就是在哪里，就在耶稣基督身上显明出来。在第一次大战过后，在圣诞节的前夕，有一个妇人，她低着头就进到一家的杂货店，她向店主要一些食物，好为她嗷嗷待哺的这些孩子们准备一顿圣诞晚餐。那店主就问她要花多少钱在这些食物上。他很无奈地回答说，我的丈夫不幸在战场上阵亡了，除了献上我的信心的祷告以外，我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你了。那当这个店主听完马上变了脸色，他冷冷地回应说，你把他写下来吧。就想去忙他的生意，但是让他有点惊讶的是，这位妇女马上从他腰包当中就掏出一张纸张就递给他了。他说，这是我晚上照顾我生病的小孩的时候就写好的，他这么解释。那店主接过这一张纸条以后，连看也不看一眼，没好气地将它放在一座旧式的那个天平上。他不屑地说什么，好吧，你信心的祷告有多重，我就给你多少食物。超乎他的意料之外，当这位店主把一条面包放到另一边的天平的时候，天平竟然丝毫不动。在惊愕之余，他又加上一块起司在上面，还是不动。然后他就拿一只很大的火鸡，就放在上面，就丢在上面了。这个天平是纹风不动。最后他把食物都给装上，直到这个天平再也放不下去了，他才没好气的。给了一个纸袋给这个妇人说，你自己装吧，爱装多少就装多少。就在这个妇人脸上流着欣喜的眼泪离开之后，这位店主他才发现，就在他放下妇人纸条在这个磅秤上面的关键时刻，他的磅秤竟然就坏掉了。那现在这个妇人走了以后，他拿走一大堆食物，那个磅秤他放东西的时候又恢复正常了。所以这时候他就觉得很纳闷，他就觉得很奇怪，他才这个时候才低头看一下，到底这个妇人写的是什么字条。他要读一下，他上面写的说，很短的一句话说，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就这么一句话。弟兄姐妹，这位妇人祷告的分量有多重呢？你跟我都不知道，但这个祷告有多重，只有神知道。妇人以她的行动来解释她的信心，她的信心使她看见那不可看见的，相信那难以置信的，因此便得着那不可能得到的。 信心就是这样子，有时候那我们看到神的赐福总是与我们的所求息息相关，而圣经就告诉我们，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不求。换句话说，只要你有信心，你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座前。这个妇人向神献上的不是别的，是什么？就是信心的祭，就是信心的祭。多少时候我们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当我们交托的时候，当我们把一些事在神的面前陈列的时候，弟兄姐妹，我要问你的是，我们有那样的信心吗？我们有那样的信心，信心相信你所祷告的神必成全吗？或者你带着半信半疑的啊，就是一大堆话，你半信半疑走开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永远得不着什么，这得不着什么，这是个信心的功课。在诗篇五十篇的十到十一节，神说：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那这是我们经常在听到祷告的时候，在祷告之前，在奉献之前啊，弟兄姐妹也许会祷告说：神啊，你是无所，你是万有的神，千山的牛，万山的羊，怎么样，都是你的。这是这段圣经的根据，因为圣经上没有千山的碗、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那样的字句，但就是从这边出来的。那么我们知道说，无所不缺的神向我们要的是什么？这是我们必须要在今天啊一起来想的。所以当神向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只是亚伯拉罕要献上什么？好，不，我们一起来念创世纪十五章的第九节到第十节，请。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好，谢谢。这边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是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而这三件的牲畜要怎么要劈开成两半，一半跟一半对着，只有什么？只有这个我们看到斑鸠跟什么雏鸽没有被劈开，也就是说这两个是什么？是活的，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说，当神跟人立约的时候，我们跟神之间我们要有个平安。所以如果你念了立位记三章一节，你知道说这个献上这个母牛是什么？是个平安记。是平安祭，所以首先人跟神要立的时候必须有平安。再来一只三年的什么母山羊是什么？如果你念立位记第四章的二十七节到三十一节，你会看到那是什么？那是赎罪祭。不但要有平安祭，而且然后要有什么？要有赎罪祭。这个是为谁做的？是为人做的。然后第三个，我们要有一只三年的什么公绵羊。那这个公绵羊是个燔祭，这个燔祭。燔祭放到那个祭坛上的时候，会烧的时候会什么？会有那个烟怎么样袅袅上升，然后神就会闻到那个祭物的什么馨香之气。所以这个是为神摆上的。所以我们不但要有母牛，要有母山羊，还有什么？还要公绵羊，要有什么平安祭，要献上赎罪祭，然后是燔祭。好，那这三年这个为什么都是山呢？那山是一个复活的这个树木。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他死了以后几天复活？三天三夜以后他复活，对不对？当小先知约拿他遵照神的命令不遵神的命令要到尼尼微城来传讲福音的信息的时候，他逃开到他斯，后来被什么？被大鲸鱼吃在肚腹里面。他在那边多久的时间？三天三夜，是不是？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第八章第九章，我们读到当保罗他到大马士革要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主耶稣的光照耀他，他扑倒在地。当他在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他眼睛怎么样？眼睛瞎了多久？三天三夜。所以这个三天三夜非常的重要。三天三夜把耶稣基督从死亡的当中复活过来，把约拿从一个不愿意的心当中转变成愿意的心，来到尼尼微城来宣教。而尼尼微城的得救是空前绝后的，全城上下从君王到庶民百姓到牲畜都披麻在那边悔改撒灰， 是这种这么重的一个悔改的举动。我们看到当保罗以前是逼迫基督徒的，当三天加严三天三夜过后，有了保罗怎么样，就跟之前判若怎么样，两个人，一开始在逼迫基督的，现在开始什么维护基督，保护基督，来进他要走的路程了。这个改变是谁改变的？是神在他们身上来动工的。所以这个三年除了这个意义之外，更重要一点是什么？三代表什么？代表少壮，代表青春，代表活力。所以很青春年活力的时候，就要侍奉神，就要献给神了。一方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服侍神，要当趁我们年轻有力的时候才来服侍神，不要等到年老然后力衰的时候，我们才想服侍神，可能都已经太慢了。但不管你在什么情境，神怎么样要帮助你。而这个献上除斑鸠跟除垢是什么？是给那些没有力量的人献上，献给神，来从神得着力量的。更重要一点是什么？这个劈开的这些分成两半的这些我们看到的这些母牛、母山羊跟公绵羊是什么？劈成两半代表什么？代表死，代表耶稣基督的死。然后除垢呢，斑鸠什么代表他的活？所以一个是代表复活上升，代表他的死，所以这些都指向耶稣基督死于复活的。所以当年当上帝在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已经把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已经带出来了。整个圣经都是 focus 在耶稣基督身上。那在圣经当中特别描神还要求我们献上一种祭，而这种祭非常的特别，就是耶稣用他的一生来成就了这个祭。那成全这个祭，以致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在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不好弟兄姐妹一起来念：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好，这边再进一步，那向我们让我们看见什么？神向我们所要的祭是什么？一个行公义的祭。你有没有想到行公义是可以成为一种祭献给神？你有没有想到好怜悯可以成为一种祭来献给神？你有没有想到存谦卑的心也可以成为一种祭来献给神？你有没有想到与神同行也可以成为非常美的祭来献给神？如果我们可以把行公义当作祭献给神，我们就能称为神无瑕疵的儿女，这是神所喜悦的。如果我们可以把好怜悯当作祭来献给神，我们就有耶稣的心肠，耶稣是好怜悯，这是神所喜悦的。如果我们可以把存谦卑的心当作祭来献给神，我们的生命在顺服的功课上又被提升了一层，这是神所喜悦的。如果我们可以把与上帝同行当作祭来献给神，我们就能像以诺一样得神的喜悦，也可能被神还没有见识就提到他身边，这是神所喜悦的。所以这告诉我们很多很奇妙的事情。耶稣也教导我们，每次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带着三个心愿，而这三个心愿是他要我们献上的三种祷告的祭。那第一个心愿是什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什么？为圣。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是我们第一个心愿，来到神面前祷告的第一种祷告的祭。神的名在天上是被得尊崇的，但在地上神的名还没有完全被尊为圣。所以当神的名在地上被尊为圣的时候，撒旦在我们中间就没有任何的作为。为什么撒旦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家庭当中还有作为？因为我们没有尊神的名为圣，还不到那个地步。当我们愿神的名得着我得为圣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是被分别出来的，是被神的名所覆盖的。我们在那里面，神的名里面，我们有权柄来宣告得胜。那第二个心愿是什么？愿你的国降临，这是第二种祷告的祭。当人肯转向神的时候，当福音传遍地极，当得救数目版图的时候，主要亲自驾云从天而降，建立国度。所以当我们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我们的心要同样羡慕主的显现。 我们要加紧传福音的工作，要迫切为罪人的灵魂祷告，使神的国早日降临。这是第二种祭。第三个心愿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哪里？行在天上。这是第三种祷告的祭。神的旨意在天上是畅通无阻的，神的旨意在天上是无所不能，神在天上一直有路可走，但在地上还有很多拦阻，以致神在我们中间无路可走。所以我们要迫切祷告什么？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这是耶稣教导我们的。那么我们今天早上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想说我们可以用什么祭来献给神。常常我们会怎么样？会想献上东西给神，但是现今我们活在哪里？活在一个新约的时代里面，我们是活在新约的时代，不是在旧约时代，因此我们不需要像旧约那样献牛献羊来举行这个献祭。那么我们现今可以献上什么呢？好不好，我们一起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经，我们一起来练琴。所以这是供祭物，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这边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是以什么？以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怎么样？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一个是保罗要求他们跟他一同喜乐，一个是保罗我们也跟他们一同喜乐，所以这个喜乐 是在一起的。这里保罗他很强调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以信心为祭献给神，这是我们能献上最美好的一个祭之一。所以在这两节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保罗的喜乐和他对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的一个要求。有没有看见了保罗的喜乐？有没有看见他对弟兄姐妹的要求？那保罗提的是什么？他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们就把这个信心这两个字就放在心中，有一个底，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保罗劳苦栽培信徒的信心，使他们的信心长进坚强，他把这样的工作的果效当作什么？祭物来献给神。也就是这个祭物不是别的，是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的信心。简单的说，腓立比人的信心就是他们贡献给神的祭物，贡献给神的祭物。所以为这样子，保罗他说什么？他说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的。他意思是说，为要培养信徒的信心的长进，纵使他自己牺牲性命像祭物一样的被浇奠在其上，他是怎么样？也是喜乐的。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古人在献祭的时候常常在祭物上有一个奠酒，就是这个奠酒。那在出埃及记29:38-41以及在民数记28:7讲到这件事情。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以腓立比教会，信徒为献给神的祭物，而以他自己的血为浇奠在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的信心上的一个酒。他这话含有他甘心以身殉道的意思。那么看见这边有两件事情，对整个腓立比教来说，他们是什么？是信心献在神面前，而这个信心要让它更加的香美，更加馨香之气，加上什么？加上保罗的生命成为一个奠酒。我们在这个祭物上面再如果再撒上一些酒的话，使这个祭物更加馨香更加好，所以保罗成为那个奠酒一样浇上去。所以这个祭物的献给神的有谁？有整个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的信心，还外加什么？保罗他自己加在他们当中了，这是一个奉献，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这是保罗和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共同献给神的，一个是信心，一个是什么？是生命。一个是信心，一个是生命。什么是能构成献给神之祭物的信心？我想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都有某种程度的信心。我们若没有信心，我们就不可能在基督里成为他的信徒。我们虽然有信心，但问题是我们能不能以这样的信心为祭物？ 喜乐的献给神。我们的信心是不是到一个程度可以成为一个祭物献给神，蒙神悦纳？那这是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我们借着这段圣经我们一起思考的。那时的保罗他是新约的祭司，他在罗马书的第十五章的十六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请，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上帝福音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的。好，弟兄姐妹，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保罗他的传道旅行当中有很多外邦人信主了，那当这些人信主以后，保罗把他们这些外邦人信主的弟兄姐妹把他当成什么？当成一个祭物来献给神。他的工作是这个样子，他的关系是这样子。他说什么？他做一个他做一个上帝福音的祭司，所叫所献上的什么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所以保罗他是个福音的祭司，将他所带领悔改信主的人当作祭物献给神。但是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的十七节，信徒本人不是祭物，信徒的信心才被看为祭物。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的十七节的思想比罗马书十五章十六节的要更深一层。所以你的信心可以成为馨香的祭物献给神。这是我对我自己这个传道人我经常在想的一件事情。我所带领的教会包括我自己能不能这样献给神，成为一个信心的祭。照着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七节，保罗愿意成为奠祭，交奠在信徒信心的祭物和供奉上。因为什么？因为保罗他知道有一天他要殉道，他殉道就是成为什么？成为一个奠祭，交奠在他们信心的祭物上。而且在旧约当中，奠祭是交奠在一个基本祭上面，如果没有一个基本祭的话就没有奠祭。也就是说，这个奠祭不是一个人一个酒而已，是这个有一个基本记在上面之后，酒再加浇上去的。所以保罗以他的殉道为奠祭，这奠祭是要浇在哪里？浇在基本记，就是腓立比信徒的信心上。所以我们要明白，那一种信心能成为祭物，是浇持祭奠能浇奠在其上，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做成了得救的功夫说的。那在这边也看到说，他说这样的喜乐不是单单属他一个人，他说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保罗虽然身系凌辱，仍将因他们能为主发光而与他们一同喜乐了。那么他在基督的日子就可以好好的向上帝交账，做他这几年来的这个做成得救功夫的一个交账，使他所做的没有空跑，没有劳苦。所以保罗这样的表白自己可以光照我们的心，他这样的表白可以光照我们弟兄姐妹的心，包括我的心在里面。我们是否像保罗这样一心以主的羊群为念？是否像保罗以弟兄姐妹的信心为祭物献上献给神为念？保罗在这个地方表现出一个忠心事主的人所有的喜乐，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激励。这喜乐不是物质的享受，也不是人的夸奖，而是什么？而是在为主甘心忍受一切的劳苦之后，可以从信徒的身上看见真实的果效，主仆的安慰和喜乐莫过于此。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保罗的要求，在十八节他说什么？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你会发现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七到十八节这两节当中，短短的这些当中有多少次讲到喜乐？有四次讲到喜乐，有事讲到喜乐。你知道说当保罗提到这次在讲这两节当中他提到四次喜乐的时候，他写到这里，而且他想到什么？将要殉道。我们知道保罗心情应该是怎么样？是沉重的，因为他将要殉道了。但是保罗却用在基督里的喜乐填满自己的心，也用在基督里的喜乐在这个时候填满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的心。他没有把悲伤的情绪带给他们，他没有把他自己的装什么，好像他自己在装可怜那种心境来告他们，而是他心中填满了基督里的喜乐，他还把这份喜乐 寄到哪里？寄到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的 心上，因为他知道他们会为他担忧，他知道他们会为他这样殉道啊，没有明天，没有未来而感到忧伤。但是他把这个时候不是把这个忧伤带给他们，而是把喜乐像阳光般的充满他们的心中，填满他们的心。所以保罗这项要求是很重的，很深切的要求，就像儿女们看见遭受患难而即将面对死亡的父亲，心中舍不得而想哭，但父亲却说什么？不许哭，要坚强，要喜乐，因为我做了我该做的，尽了我该尽的责任，这是值得安慰、值得高兴的。这就是保罗他当时的心情，就是这个样子。他不但要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不因他的下贱而忧愁，还要他们因着他自己能在监狱当中充满喜乐的缘故，跟他一同喜乐。这句话更深一层的意思是要信徒照他那样甘心乐意的献上自己，甚至什么不顾性命，只求主的儿女灵性得着益处，信心坚固，来以这个为喜乐。所以看到我们完全看出保罗他的心是怎么样一颗心在这个当中。我们非常感谢神，因为借着他忠心仆人把这样宝贵的信息留给我们，来激励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到一个地步是可以成为祭物来献给神的。那这正是我们要建立的信心。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的1-2节，我们一起念来。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感谢神，保罗他不但要求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把他们信心当作祭献给神，他还鼓励在罗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你们要怎么样，要将身体献上，要当作活祭，要当作活祭啊，这是上帝所喜悦的，是应该献上的。活祭就从某一个方面来讲，很像旧约的燔祭一样，把自己全然的献上。但也许我们会讲说，我怎么能这么做？我在的生活上真的有很紧的很紧的 schedule， 我很多事情有时间，很多事情我拿不出来，我要怎么把我自己当作活祭献在神的面前？不敢做这样的承诺。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有主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带领我们。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我们再一次来唱那一首诗歌，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我们再唱一次，然后我们再为我们的这个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如果还不太熟悉的话，我们可以慢慢的学习这首歌。我们用祷告的心来求主，跟主说，我需要有你在我的生命中来帮助我，好叫我可以用我的信心来献给你，好叫我可以在你里面成为活祭来被你使用。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循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你，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
能够彰显你荣耀。
我需要有这样的生命中，
我需要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再次，我需要，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主啊，是的，我们感谢你，我们需要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掌权，我们需要你在我们生命中来引导我们，好叫我们的生命能成为一个馨香之气的信心来献给主您。也求主让我们在你里面，我们愿意成为一个活祭献在你面前的蒙主来使用。主啊，今天早上在这个时候，我们再一次要为着关怀的事工的需要，我们再次要在你面前啊奉献一点的金钱啊，来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弟兄姐妹们。主啊，我们求你把这样的感动的心，把这样的负担放在我们心中啊。现在我们在你面前再次的奉献的时候，愿你愿让我们在你面前所献上的，也愿意啊将这些金钱用在啊必须要用的弟兄姐妹的身上。求主你祝福这样一颗心，也祝福这样一个奉献。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